弟兄姊妹平安，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恩典，可以让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做基督徒20多年，神真的是给我很多的恩典，我就很想把我生命里面所经历的很多的很多的过程，或者很多跟神同行的路程，可以跟你们来分享。那为什么我会想到说去讲一个有能力的系列呢？因为其实在，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很多的道，然后我们每一天我们可能很多基督徒都会灵修，会祷告，但是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没有能力。就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听的道跟我们的生活有一个脱节，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是这个充满圣灵能力的这个道可以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总是会有一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没有能力。我自己经历过非常非常多没有能力的时候，哪怕我就是全职服侍神都有超过20年的时间，可是我真的感受到很多的时候都是没有能力的感觉。但是我也尝试过得能力的感受。所以，我真的是知道啊，真的得能力是完全是要靠着神来得能力。所以，我就很想去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如何在一个没有能力的状况，可以去到一个有能力的，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那当我们说到能力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需要何种能力？基督徒的能力。是指能够讨神喜悦、爱神爱人的能力，这个是我们的标杆。我们要能力来干嘛？是来讨神喜悦、爱神爱人的，这是我们需要的能力。那可是什么东西会阻碍我们有这种能力，或者削弱我们的这种能力呢？让我们常常不能得胜呢？我想到这段经文说，以弗所书6章12节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当我们说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有征战的。可是，首先我们征战的对象就错了。我们常常征战的对象变成了我们身边的那些的人。我们常常征战的对象其实是我们家里的人，可是我们在看不见的领域，我们是一个与一个并不是属血气的征战，是与撒旦在征战。既然我们不是在与属血气的征战，那我们要用的兵器就不能是属血气的兵器。很多时候，我们用错了兵器，我们不会用上帝所赋予我们的那些属灵的兵器。当我们用血气来做我们的兵器的时候，当我们用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伶牙俐齿、我们伤害的言语来做我们的兵器的时候，这些兵器不单单会伤人，最终也会伤己。更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从神那里得能力，是要靠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要得着属灵的一个能力，然后最终让我们这个征战的人可以顺服基督，这是能力。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信了主，我们是有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变成新的。这里有一段中马田的引言，他说的特别好。他说，基督徒最大的特征，一切都是新的了。因为他们有新的思想、新的人生观、新的方向，他们会用全新的方式看待一切。随着发生在他们灵魂深处的改变， 他们对周围一切的事物的态度也在改变，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所产生的回应，必定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结果就是，基督徒所经历的一切都要成为他们作为基督徒之所事所信的见证。基督徒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生命里面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最后都要成为我们作为基督徒之所事所信的见证。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他可以做成这样子，他可以让生命里面所经历的一切都不让别人看出他是一个真基督徒，他信的是什么，这都会成为他的见证。这是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的表现。那我们今天首先讲第一讲，成为有能力的配偶。神设立了婚姻，我们在婚姻里面，神给我们来去享受在婚姻里面彼此的关系。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我们就是为了效法基督，荣耀神。如果这是我们人生目标的话，那我们一定会知道。婚姻是神可以使用的最好的工具之一，让我们更像基督，是不是？婚姻是神可以使用的最好的工具之一，让我们可以更像基督。可是对于我，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说，婚姻是神可以使用的最好的工具之一，让我更像基督。我们常常没有能力在于从一开始我们在婚姻中的目标就错了。我们的婚姻的目标并不是使我自己更像基督，我们的目标常常是希望对方可以改变，更像基督。这就是为什么在婚姻中，我们总想改变对方。当我们说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说什么是没有能力的表现。我们常常用的一些错误的能力来源都是什么？那这里我列举了一些，肯定是不全的，但是我想也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会经历的。在婚姻里面，我们会抱怨，我们会唠叨。当我们看到对方所做的事情不合我们心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常常会抱怨。可是抱怨在婚姻里面真的只起副作用。还有唠叨，特别姐妹可能更多容易唠叨，不断的抱怨唠叨同一件事情，试图通过重复让对方意识到问题并做出改变，这种的方式从来都不奏效，它只会引起对方的厌烦，还有一种的抗拒。就像我们的父母也常常唠叨的时候，他们的唠叨会让我们真正的改变吗？我们常常会听到人说："哎呀，我的父母唠叨好烦呐。"是不是？批评和指责，这个不用说。我们会在不断的去看到对方的缺点或者错误的时候，就希望通过批评来促使对方来改变。威胁和控制，当这些都不奏效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他再升级一点，我们就会用一些威胁的方法，比如说离婚，比如说分房。其实，在婚姻里面，当我们说离婚的时候，大部分的姐妹或者弟兄，当他说离婚，他并不是真的想跟你离婚，他只是想告诉你这个问题有多严重，严重到我都想离婚了。可是，当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因为离婚是神在圣经里面不允许的，那当我们来用这个来要挟对方的时候，其实我们本来就在没有活在神的律法里面，神的要求里面，所以这些的方法只会让到对方感到有压力。这种的方法的背后是一个强烈的一种的控制欲，还有冷战和忽视，就是通过冷战或故意忽视对方来表达不满，采取沉默的方式来试图改变对方，他们可能会选择与不与对方沟通，或者不回应对方的需求，以期待对方 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行为。还有比较和贬低，把配偶与其他人进行比较，觉得隔壁的老王是怎么样的，隔壁的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是怎么样的，进行比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低甚至贬低我们的配偶，试图通过让对方感到不如别人或期待对方为了赢得自己的认可而促使其改变，这些的方法。只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并破坏关系中的信任。那当然还有，就是当我的心已经没有信心的时候，我就避免冲突，选择逃避。我不跟你讲话，这样的话我就可能不会争吵。可是当你选择这种逃避冲突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真诚的沟通，更加谈不上解决一个实在的问题，所以你也不可能影响对方可以有些的改变。那最后这一点是很多基督徒都会做的。基督徒为配偶来听到的时候主要是为配偶听。听完以后就深以为然，哎呀，这讲的太对了，这不正在讲我的配偶吗？如果你听到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感觉，你正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当你觉得哇，这个教道讲的太对了，但是呢，这个呢，就是正是我配偶的缺乏的时候，你背后是在说，其实我做的很好，我没什么需要改变的，主要是他的问题。当然，当这些的错误的能力来源，当最后都不能见效的时候，可能最后你就会不期望对方改变，不再抱任何的希望，失去信心。甚至完全的缴械投降。我列出这些错误的能力来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们看的时候，你觉得熟悉吗？你会不会觉得这每一样好像我都经历过，好像每一样我都使用过？我不知道你们，可是我真的每一样我都使用过。可是，当我使用的这所有的里面，都会发现他毫无能力，他没有一点点可以因着我的抱怨、因着我的批评、因着我不断的指责，还因着我的威胁，可以让我的配偶来改变，也不会因为我觉得哇，这个道讲的太好了，就是讲给我配偶听的，他也听了，太好了，他因为听了哪篇道可以去改变，没有这些的方式。都显示出来，我们没有能力。这些的表现都是我们没有能力的表现，没有智慧的表现。那我接下来讲，如何有能力？如何有能力？第一点就是要承认自己的无能。你必须要看到，你去改变配偶，你是没有任何能力的。我们没有能力改变我们的配偶，但是神可以使用我们被福音更新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配偶。当我们靠着自己的智慧、能力、方法，我们最终会看到我们是完全完全的破产。我们不要说改变配偶，你承不承认我们连改变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的软弱，多少的顽疾，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多年。如果我们不支取上帝的能力，我们都是依然无能为力的。但是神的福音正是要在我们这些软弱的生命里面被彰显出来，所以福音要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也从而要使用我们的生命来改变配偶。不过可悲的是，我们常常没有成为神改变配偶的工具，却成为了配偶成长的拦阻。当你不能成为上帝改变配偶的工具，当你不能真的是与圣灵来让圣灵来运行在你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常常成为了配偶成长的拦阻。所以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真的没有能力。第二点，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什么是丈夫的工作，什么是妻子的工作，以及什么是上帝的工作。我查了，在圣经里面，我用搜索的软件来查，圣经里面关于丈夫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的所有的经文。我发现圣经里面关于做丈夫和做妻子的教导的经文并不多，可能只有六七处，然后他讲的都是同一个主题。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为她舍己，如同基督爱教会。每一个做丈夫，每一处的经文对丈夫所说的，都是这个主题：爱妻子，为她舍己。每一处对妻子的教导也只有两样，就是顺服、敬重自己的丈夫。下面我列出的这节经文，《彼得前书》3章1到2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段的经文已经是在教导怎么做妻子里面很长的一节了，而且他也是说做妻子的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不过他说，若你顺服自己的丈夫，啊，那神可以使用你的顺服来使你的丈夫被感化过来。神在这些的经文的里面，在他这些经文的前面没有添加任何的附加条件。我们常常有挣扎，是因为我们在神的要求前面加了很多的条件。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喜欢在前面加一些前提条件。如果丈夫的决定是好的、有智慧的，我们就顺服；如果丈夫做得好、品格好、值得被敬重，我们就敬重他们。这些的附加条件都是随从我们的私欲加上去的，你知道吗？听起来好有道理啊，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这个世界的法则。这个世界的法则就是说，他值得敬重，你敬重他；他值得尊重，你尊重他；他值得爱，你爱他。这个世界是一个交换的关系，这个世界是说啊，因为你可以得到这个，所以我给你这个，因为你配得，所以我给你。这不是福音。恰恰是前面加的这些的条件，使我们的婚姻没有办法反映出福音的大能。神，他在教导的时候，他在前面一个条件都没有。可是神的智慧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的丈夫，当他软弱的时候，当他缺乏的时候，当他失败的时候，在那些的时刻。若我们依然能够愿意顺服和敬重他们的话，这恰恰是福音被彰显的时刻。这恰恰证明我们在顺服上帝的教导。就如神命令丈夫爱妻子的时候，前面也没有加任何的条件。每一个妻子，当你想想，你不仅仅希望自己年轻貌美、温柔可人的时候，丈夫来爱你吧。我们里面，我们更渴望的是，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在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在我们没有那么可爱的时候，甚至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的丈夫依然愿意来不离不弃的来陪伴我们，来关爱我们，来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拥有丈夫无条件的爱。那反过来，丈夫也需要妻子无条件的顺服和敬重，遵守神的诫命，这当中都离不开舍己。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把神的教导牢牢的记在心里，让我们在做妻子、做丈夫的这个角色里面不断的成长。当我们真的是看圣经的这个教导的时候，你会发现，做丈夫、做妻子很清晰的。当我们做妻子，你要顺服神的话，你就来顺服神 给你生命里面的你眼前的这个丈夫，你就知道你顺服的对象不仅仅是眼前这个会犯错的人，而是我们透过顺服眼前这个会犯错的人，从而真正顺服背后那个永远不会犯错的神。弟兄们，你爱的对象不只是眼前这个有软弱、有时候也不太可爱的妻子，而是借着爱你眼前这个不完美的人，去爱背后完美的神。特别是在他们有软弱的时候，特别是在妻子不可爱的时候，我们仍然来去敬重、来去爱，这就反映了我们真正的顺服。我自己在婚姻的挫折里面，我是在不断的神在教导我的功课，就是帮助我学习不要把焦点放在我丈夫的表现上面，而是上帝的话语上面。我深知道我做妻子我是改变不了我的丈夫，可是神是有能力改变他的，但是神改变他那是上帝跟他的事情，上帝跟我的事情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来学习顺服敬重我的丈夫。那上帝的工作是什么？上帝的工作是修剪枝子，改变人心。所以，做丈夫的，如果你的妻子的生命里面有些地方需要去修剪，你让上帝去做那个工作。你如果要与上帝同工，你就爱你的妻子，为他设计。做妻子的，如果你看到你丈夫的生命里面需要有些地方需要被改变，你就知道那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会去改变他，而你来顺服敬重你的丈夫，你就是与上帝同工。所以，妻子，我再问一遍，你在婚姻中你的工作是什么？就只有一样，顺服敬重你的丈夫。做丈夫的，你在婚姻中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工作就是爱你的妻子，为她舍己。当我们把上帝的话语就是非常清晰的活化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会得着那个能力，你会得着那个能力。当我们愿意来顺服神的教导的时候，你知道最棒的一点是什么吗？最棒的一点是，当你来去爱你的妻子，为她舍己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你的妻子为你来配合你，你也不需要征求你妻子的同意。是不是吗？可是当你说哇，如果你可爱一点的时候，我就能爱你的时候，你是在受控于他。哎，他可爱的时候，你才有能力爱他；他不可爱的时候，你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当你定义来爱他，当你定义为他舍己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跟他是怎么样的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需要征求他的同意，你不需要对方来做任何的事情，你就可以立志。按着圣经的教导，进入到神命定我们的角色里面，开始来服侍对方，开始来爱对方，开始来敬重对方。你不需要对方来批准，你就已经走上了蒙福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时候我邀请。啊，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有婚姻的，你是做妻子、做丈夫的，我们就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省察自己。做丈夫的，请求你在神的面前承认对妻子的爱不够；做妻子的，也祈求你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对丈夫有的时候会缺乏顺服和敬重。我们就求神来赦免，并赐下能力来去在丈夫和妻子的角色里面学习爱，学习顺服和敬重。我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啊，我们真的是不懂得什么叫做无条件。主啊，其实我们在爱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啊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去加了很多的附加的条件。主啊，我就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真的是顺服你的话语的灵。主啊，让我们来顺服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不凭着自己的己意，凭着自己的私意加任何的条件。主啊，我为在座的每一个妻子来祷告。主啊，真的是啊，让我们这些做妻子的真的学习来敬重顺服我们的丈夫。主啊，我也为在座的弟兄来祷告。主啊，让他们来学习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主啊，我就祈求你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祈求你把这样的啊恩典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定义来按着你的话语来行的时候，我们必可以得着从天上来的祝福。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接下来去到第三点，如何有能力的第三点是承认在婚姻关系中自己的罪。承认在婚姻关系中自己的罪。婚姻最大的杀手是什么？婚姻最大的杀手就是取悦自己、自我中心的罪。你说不，我们家主要是我的配偶自我中心。是的，我们罪的本性就是让我们可以非常敏锐地察觉别人的罪，并且因此感受到愤怒和被冒犯。与此同时，我们却看不到自己的罪。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一种不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反击对方的不合神心意，因此我们就一同掉在罪的漩涡里面。另外，当我们说我们对配偶有各样的期望的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对配偶的期望是神对他的期望啊。我们常常对配偶的不满意，是合乎真理的吗？我们希望对方改变，我们的动机是圣洁的吗？还是我们内心深处，往往是出于让自己好过一点的心态？我们对配偶的，就像啊，我自己，其实我从跟我的丈夫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在教会全职服侍。我常常跟他说：“我说我就期望你可以更加的爱主，更加的属灵。其实听起来真的是好属灵啊，这个期望一点错都没有，不是吗？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的期望的外面只是披着一个属灵的外衣，很多时候我们这种的期望里面仍然夹杂着很多的私欲，有的时候。”我希望我的丈夫属灵，在灵里面长进。是的，我希望我和他可以一起的来爱神。可是有的时候，我希望他更加的属灵，是我希望他在外面表现的好一点，使我也可以引以为傲。有的时候，我对他这种属灵的期望，是希望我可以好过一点。一个属灵的丈夫在家里，我们的日子是不是好过一点？是的。希望对方改变的动机，很多时候并没有那么的圣洁，内心的深处往往多多少少还夹杂着我们自己的私欲。如果我的丈夫是一个舍己的爱主的弟兄，那我真的可以好好的享清福了，不是吗？我给你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我跟我丈夫刚刚结婚的初期。我们家所有的东西坏了，都是我来修，因为我丈夫说他不会，他从小在家，从小长到大，他说他妈妈、爸爸就让他学习，所以他学习成绩很好，可是他没有什么动手能力，所以，而且他是学文科，所以他那些东西坏了，他一点主意都没有，他不知道可以怎么做。但是呢，我呢是学理工科的，其实我也没修过这些东西。 以前在家也不需要修，但是他不搞，那好吧，那我来搞吧。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就搬个凳子啊，然后我就自己的去跑去拆呀、卸呀。以前换灯泡啊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们家马桶坏了，我都尝试去研究啊，去修。反正折腾折腾，后来我都把它修好了。修好之后，我丈夫就说：“哎呀，你怎么会啊？你怎么连马桶都会修啊？”我就很气不打一处来，我说我也不会，我这也第一次，对吧？我就琢磨呗，对啊。那当然现在更好了，现在有很多的网络上各种的教学可以看。其实这些的事情不是什么大事，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当积累多了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深的一种忧愁，我就会想，我这丈夫怎么什么都不会啊？怎么该男人做的事儿都让我给做了呀？所以我心里就非常难受，我就不平衡。有一天，我在外面，我又遇到类似的事情，我又想起这些事情，我就心里面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向神祷告，可是，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突然给了我一个意念，进到我的脑子里面。神问我说：“他不会修这些东西是罪吗？”“不是啊，他不会修东西不是罪。但是因为我因为他不会修而轻视他、论断他、生他的气，这些是罪。哇，就这么一个意念，神一下子点醒了我，也释放了我。其实这些的经历在我的婚姻生活里面有很多，神透过这些的经历，都是让我看到我里面有很深很深处的那些的罪。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些的小事。这些我看到他生命中这种的缺乏的东西，我就不愿意去敬重他、顺服他。很多时候，因为这些东西他没有提供给我想要的东西，没有带给我便利，没有让我觉得我的日子可以过得更舒服一点，因此我里面就开始了很多的不满、挣扎，而这些的苗子慢慢都会成长，最终成为罪来辖制我，影响我们的婚姻。所以，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中心、取悦自己的罪，我们听再多的道，学习再多的沟通技巧和婚姻关系中的理论，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下面列举的是一些的可能是就是过去这么多年都是很流行，大家肯定都听过的一些的课程也好啊，一些的书籍也好啊。这些的，我们本性里面都是很想快，最好有一套方法，一用就奏效。最好你教我一个方法，最好有一本书，我一学我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哪怕是基督徒，我们学课程也很容易想学方法，多过于对付我们里面的问题。我想说，比如说恩爱夫妻营，其实我跟我的丈夫十几年前就参加过恩爱夫妻营。我们不仅参加过，我们还在里面做过童工，我们还亲自带领过2届的夫妻营会，所以我对恩爱夫妻营里面的教导我非常的熟悉。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哇，我觉得其实里面他讲到存款哈，就是彼此说一些赞扬的话这就是在情感账户里面给对方存款。哇，我觉得他积极的存款，还有他说清垃圾就是。我有对你的不满啊，我就用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清垃圾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啊，这样把我的垃圾清掉。哎，我觉得这些的方式都很好啊，用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有圣经依据。那比如说存款，那圣经说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到的人得益处嘛，所以彼此存款说赞美欣赏的话很好。那另外圣经教导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因此就是及时的清垃圾，表达感受也很好，不错啊。很好，我在里面尝试，我在里面服侍。可是我在里面经过很多年之后，哎，我发现好像这些的方法都改变不了婚姻本质的问题。我后来真的是明白，因为这些的方法它没有触及到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些罪，没有真正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这个人还是老我的人，我们还是旧我的人，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被福音更新，所以这些的方法没有办法解决我们里面的罪。我们想一想， 当你心里面没有去解决那个自我中心的罪的时候，你心里面看到你的配偶，你是嫌弃他，你心里面不是欣赏他。我想问，你怎么说出那些存款的话？你没有款可存呢。我记得在2017年的福音大会上面，我记得有一对的夫妇，他们也是就有一个分享吧，他们婚姻关系的一个分享。他当时就说到，他说啊，他们这也是在恩爱复兴学会存款，他们觉得很好。可是呢，当时在存款的时候呢，这个啊妻子就在存款的环节就是表达了很多欣赏她丈夫的一些的优点。可是丈夫存款的时候呢，他反反复复的就说，哎呀，他说我的妻子特别会装修，把我们家搞得可好了。然后几次的存款，好像丈夫老是说的都是这一同一个点，然后存完款之后，这个丈夫妻子心里就特别的不平衡。他说："我给他存了那么多的款，他就反反复复只说这一点。每次存款都说我会搞装修，他说我又不是装修工。你想想，本来是存款，为什么存着存着会存出问题呢？因为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中心的罪没有被对付。我存个款，我都要比较，对吧？"你存半天，你都存不进来，难道你看不到我生命里面有那么多的优点吗？所以存着存着，当你没存到我心坎儿的时候，我也会生气。所以存款都会存出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自我中心的罪没有被对付。这些的方法，在我们关系好的时候，我们使用这些的方法很好。可是我们的关系出现危机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没有被福音更新的时候，这些的方法在那个时候是用不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能力说出造就人的好话，我们没有能力，我们里面还受着伤，我们里面都是充满了苦毒，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发出一个赞美的声音。在那个上个星期，我们有一个传道人的这个退休研讨会上面，那王牧师也特别讲到，他说："哎呀，这个清垃圾哈，其实我们在想怎么去清垃圾。"王牧师说："如果你堵不住这个垃圾的源头，你的垃圾是清不完的。"哇，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如果你堵不住那个，你每天产生很多的垃圾，然后你不断的清，而且当你清垃圾的时候，好像你的配偶要为你的垃圾来负责任，对不对？可是，当你的生命，你要是可以被耶稣基督的真理所更新的时候，你被他更新了，别人所说的话，别人所做的事情，可能就不会那么的伤害到你。当你生命被跟福音相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会产生那么多的垃圾，你不会那么的敏感，你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受伤害。当你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你再去跟对方沟通，你的目的就不是只是为了清除自己里面的垃圾，让对方为自己的感受来负责任，而是你会怀着一个饶恕的心去帮助对方成长，帮助对方说话、行事、为人更像基督。这是有能力的配偶。以前我也学过说啊，你要是跟配偶表达意见之前，你要首先来五个欣赏。哎，我想哦，是啊，你要这个更有恩典啊，欣赏他多一点。那我以前也试过用这个方法，可是你知道吗？我每次都是在我有意见的时候，我想提意见的时候，我先去想五个欣赏。哇，我就硬着头皮想五个欣赏，想完了以后就跟我的丈夫讲，我才把第二个讲完，他就说你不用讲了，你赶快把你那个意见说出来吧。他完全知道你讲前面的那些，你都是为了讲那个意见，所以他不会 work 的。这种的方法，它没有办法奏效。后来我自己都觉得索然无味，而且当我心里面就是充满对他意见的时候，我想那五个欣赏很难呢，我真的抓破头皮我都想不到，就非常的勉强，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建造对方。还有在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原生家庭，好，我们这个词儿大家都听得很多。我曾经辅导过一对的夫妇哈，然后这个姐妹她就是因为她原生家庭里面她爸爸对她有很多的伤害，所以她就 那个伤害，他就牢牢的抓住，然后他就经常就是把这种对她老公的这种期望，就是对她爸爸的那种爸爸对她的伤害，她就会影射到她跟她老公的关系里面，所以她非常非常的敏感。那她的丈夫就是跟她相处就很痛苦。那他们来寻求辅导的时候呢，这个妻子就跟我说，她说：“哎呀，没办法，因为我当时因为在原生家庭里面，我就承受了这些的伤害，就是一些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是我现在，所以我现在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对他的时候我没办法，我说话我很多东西我就只能是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我非常的敏感，哇，然后就是她令到她的丈夫是很痛苦，可是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没办法，那个已经形成了，原生家庭已经形成了，所以没办法。你既然是我的丈夫，你只能接受，你只能来接受我的敏感，你只能来包容我，你只能来配合我。我在想，哇，难道福音没有能力来去改变以前所受的那种伤害吗？不能释放吗？原生家庭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东西，是一个已经成了的东西。后来我有一次我听赵牧师师母的课的时候，他里面讲到，他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罪对我们的伤害一定远远大过原生家庭对我们自己的伤害，我们罪对我们的影响一定远远大过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哇，我才真的是豁然开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那个环境放大了，可是我们把我们的罪放小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出路的。还有，我们讲到情绪按钮，情绪按钮就是我知道对方就是那个就是有什么地方是他很敏感的很容易惹怒他的，他很在乎的哈。然后呢，你就小心不要去按他，这样子好像一按他就弹起来那样子。我也学过这些东西，可是你们知道吗？当我学了情绪按钮，其实我跟我的丈夫在一起那么多年，我当然知道是什么按钮按了他会跳起来，我知道啊。可是当我愤怒的时候，我为了惹怒他，我会专门去按他的情绪按钮。我记得有一次，在我跟他有一个争执的过程里面，我后来就非常生气。我当时生气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刺激他，我就真的是想挑。就是让他生气的话来讲，那我就想到学的情绪按钮，其实我非常清楚，我说什么会特别让他生气。我当时就非常平静的说出了令他就是刺激他的话。后来我说完之后，真的很刺激他，他非常的生气，他就要跳起来。我当时心里面其实我反而有一种快感，我觉得你看我一摁你就跳。后来我的。孩子他听到我讲的话，我的儿子走过来跟我讲，他说：“妈妈，你刚才说那样的话，你明明知道你说那个话会对爸爸很大的伤害，会让他很受不了，但是你却故意的来说。”他说：“你真的太过分，你这样子非常的伤害。”我孩子对我说的话，其实当时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羞愧，我真的是体会到，如果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因着福音，让我们的里面得着释放，让我们的里面被更新的时候，这些所有学的东西，我们只想来为自己来效力。我们当我们的罪没有被对付的时候，我们学来的这些东西，也不过是拿来想去衡量对方，来要求对方。甚至我们学的圣经的经文，我们也是在为对方来学，而不是为自己来学。若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刚硬，若我们看不到里面，我们里面取悦自己的意志力是何等的强，我们靠着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们如何能改变？唯有让我们一起来转眼望耶稣。感谢主，基督的爱恰恰是与自我中心为敌的。基督十架舍己的爱是向罪、向自我中心来夸胜的。 如何有能力的第四点，婚姻的法宝。婚姻的法宝是从取悦自己转向取悦基督，这是婚姻的法宝。如果你想你的婚姻可以来改变，你想你的婚姻来荣耀神，唯一的法宝就是从取悦自己转向取悦基督。福音要带领我们脱离那个不断的对自我的一种的关注。而是要单单的来取悦基督，福音要将自我中心的人重新带回上帝的面前，将他们的在婚姻中将他们的眼目从自己的身上或者他人的身上转向基督。在哥林多前书，大家很熟悉的经文。13章的第5节，他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英文他是说：“It does not insist on its own way。”他说：“爱是不是坚持自己的方法，不坚持自己的方法。”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在婚姻里面。我常常会坚持自己的方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方法是好的，我的方法比我老公的方法好多了，所以我常常会坚持自己的方法。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不坚持自己的方法。你的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有能力的秘诀，约翰福音3章30节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成为有能力的配偶，你成为一个有能力的配偶，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得能力的秘诀是让基督在你生命里面兴旺，而让那个自我中心的我衰微。哥林多后书4章10节，他说：“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常常身上带着耶稣的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常常要把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牺牲带在身上，常常思想，为什么耶稣为我们而死？是因为我们很好吗？No，不是的，是因为我们很差，因为我们的罪，耶稣为我们死了。当我们把这样的死带在生命里面，想起耶稣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的时候。我们的自我中心也要像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样被钉死，这样会产生一个奇妙的功效。耶稣那新的生命，耶稣那活泼的生命，耶稣那舍己的生命，耶稣那美好的生命，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在你的婚姻里面，你常常感觉到很难，或者觉得有苦读。你想想，是不是还有残留的取悦自己在里面？若是此刻你能转向单单的来为着取悦基督来活的话，你的生命一定会被更新、被改变。婚姻的得胜的法宝，从取悦自己转向取悦基督。那我们如何能从取悦自己转向取悦基督呢？如何从取悦自己转向取悦基督？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爱的源头，还有我们生命的意义的源头，是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的婚姻，那你一定会经历失败，你会体会到毫无能力。因此，不管任何的时候，最首要的，你不是要去建立跟你配偶的关系，你不是来要去解决你婚姻中的问题。如果你婚姻中有一些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可以放下，你应该去建立跟上帝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能力是从天而来，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里面的基督长大成型的时候。我们外面的行为就能彰显基督。申命记33章25节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是的，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必如何。 当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的时候，这个的忍耐不是一种苦兮兮的忍耐，忍耐是一种属天的能力。所有属灵的品格都是带着基督的能力的，忍耐是一种属天的能力。当你从真正可以从上帝那里来获得忍耐的力量，你这个的忍耐是一个喜乐的忍耐、平安的忍耐、有盼望的忍耐，不是苦苦兮兮的憋着自己、憋着自己的那个不叫忍耐。甚至因着你跟上帝亲密的关系，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得自由。可能你跟你配偶的一些的问题，你们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解决，但是你就可以单单的从主那里就得着了平安，你就单单因为跟神建立了一个亲密关系，你就可以得着平安了。所以，任何的时候，转向基督，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都是我们能力的来源。第二，给予恩典饶恕的能力。再从取悦自己转向取悦基督的上面，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能力。在婚姻中，什么是属天的能力？恩典带来拯救、饶恕和改变的大能。我再问一次，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是因为看到我们的罪，所以耶稣上十字架。可是，如果当我们看到配偶的罪或者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们会抱怨，我们会数落，我们会嫌弃，我们会愤怒，我们会自怜。我们是何等的不像基督，因此我们不得平安。当我们停止抱怨、指责，停止做改变配偶的努力。开始愿意成为一个恩典的工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自己在婚姻角色上面根本性的改变。一个属神的婚姻不是拥有最多浪漫的经历，而是一定会经历很多彼此的饶恕和赦免。当我们在配偶做得不好的时候，不满抱怨的时候，我们也同样陷在软弱中。一个属神的婚姻不是拥有最多浪漫的经历，而是一次一定会经历很多彼此的饶恕和赦免。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在十几年前听过的一对传道人的夫妇他们所分享的一个例子。有一天晚上，这对的夫妇他们请了四对的夫妇来家吃晚饭。因为是星期五的晚上要吃晚饭，那这个姐妹她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有计划性的一个姐妹，所以她提前好几天她就开始来准备这个的晚餐，然后她就买了所有的食材，然后准备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到星期五的晚上6点半约了人6点钟，他们已经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菜也都准备好了，然后家里也是凝窗静寂的，然后他们也换了衣服，等着四对的这个夫妻来他们家做客。到6点半的时候，哎，发现没有一个人来，然后他们再等再等，等到都过了20分钟，还是没有人来，他们觉得不太对呀。后来这个弟兄就打电话去问说：“哎，你们怎么没有来？没有见到你们来。”当这个弟兄放下电话回来的时候，他跟他的妻子说：“他说，亲爱的，很抱歉，我记错了时间，是下周五，不是这周五。我想问问姐妹们。”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反应呢？你想想，这个姐妹她不仅仅是说我忙了几天，我不是白费了吗？而且她还要有另外一个念头，就是下周我又要重新来一次，懂吗？是这样的一种感受。这个姊妹，她分享，她说。当时她感觉她的丈夫就像一只小鸟，而他已经掐住了她的脖子， 他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使力掐下去，还有一个选择是放手。而她丈夫也知道是自己的错，她这丈夫已经被掐住了。我告诉你们，这个师母她的反应是什么？她对她的丈夫说："亲爱的，今天晚上咱们俩就来一个二人大餐吧。"于是他们两个人就享受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这是福音。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的配偶犯错的时候，他就像那只小鸟被我们掐住了。在这一刻，我们觉得我有权生气，我有权指责，我有权发火，我有权给你脸色来看。可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愿不愿意为了基督，为了效法基督而放弃这个所谓的权利呢？放弃本应有的权利，这是基督做的，这是福音。当我们愿意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来效法基督，给予恩典，给予饶恕，这样的力量大得不得了。如果说在这个例子里面，这个丈夫是不小心犯的错误，我们可能还容易原谅啊，他不是故意的哈。但有的时候，真的是配偶的罪、配偶的软弱带来的伤害，那个时候的原谅就更加的不容易了。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有一次有一对夫妇，弟兄在跟妻子在书房在看书，而他的两个女儿在院子里面玩耍，突然他听到小女儿的哭声。然后，原来两个孩子在抢一辆玩具汽车。弟兄来到院子里面，对着他们驻足怒视，希望他们两个有一方可以谦让。可是抢夺还在继续，哭声也没有停止。这个时候，这个丈夫的气，这个火就腾的一下上来了，他跑上去就抢过了玩具汽车，一下子摔在地上。而且还不解气，狠狠地踩了两脚，玩具汽车粉身碎骨。女儿们被爸爸的这个举动吓得哇哇的大哭，并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啊，这个时候，这个弟兄心里面无比的自责。哇，他也被自己刚才的行为震惊了，然后他就愣在那里，不知道该如何收拾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时候，妻子出来了。妻子看到了所有发生的一切。姐妹们，如果是你，如果这件事就发生在你家，你会怎么做？这不是，这是一个我想会在家里会常常会碰到的例子，不是吗？我们可能会有超过两个以上的孩子。那你看到你的丈夫这样子，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你会怎么做？我告诉你，这个妻子她怎么做？她第一时间没有走到女儿那里，她走到弟兄的身边，然后她给她的丈夫一个拥抱。后来她说："我知道你现在的内心一定无比的痛苦。"她说："我真的很心疼你。"弟兄被妻子的举动深深的感动，而妻子的话更加让弟兄羞愧难当。在他做错的时候，在他发火的时候，在他不可爱的时候，他感受到从妻子而来的接纳、包容、饶恕，仿佛这接纳、包容、饶恕就是从基督而来的，也让这个丈夫看到他离开神，什么也做不了，几时离开主，几时就会跌倒。因此，他很快的认罪悔改，在主面前祷告，求主加给他力量，胜过他的软弱。多么美好的见证！这是福音。 在我的家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时候。当我的丈夫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大声的呵斥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常常都是跟孩子站在一边，体会孩子的伤害，从而迁怒丈夫。我的丈夫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每一次他对孩子发脾气，他心里都会非常的自责。这个时候，如果我对他生气，只会加重他的内疚感，使他更加的自责，甚至无力改变。啊，我也常常想，接纳、包容、饶恕，这不正是对方在做的不好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的吗？如果对方都做得很好了，那神就没有给我机会去操练效法基督的爱和饶恕了。更何况，在很多的时候，需要被包容和饶恕的人，恰恰是我自己。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表现很差的时候，当我也在发脾气的时候，我期待的是批评指责，还是在那软弱的时刻，可以给我一种的鼓励，给我一种的力量，把我从软弱中拉出来呢？其实我的丈夫常常在我软弱的时候，他会鼓励我。可是我自己骨子里面的那种自我功利常常会很伤害他。求主来怜悯，帮助我来改变。还有就是，当我们看到对方的软弱，看到对方做的不好的时候，甚至对方的罪来伤害到我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要去做到包容和饶恕，这是很困难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做不到。可是这样的时候，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要让我们来信靠神来饶恕、来包容的时刻。我们再一次的要仰望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因此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心意更新，得着那个属天的能力，可以从耶稣的十字架上来支取那个能力，做出荣耀神的回应。每一个这样的时刻，都是一个依靠神改变的时刻，每一个这样的时刻都是让基督来显为大的时刻，每一个这样的时刻都是让我们再一次经历福音大能的时刻。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配偶的生命里面，有一样东西是必然会发生的，那是什么？就是失败。我们总有失败的时候，我们总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总有犯罪的时候。无论是你的配偶还是你自己，失败是必然发生的。可是我们更要记住的是，基督的得胜是已经成就了的事情。那必然发生的失败，那些的时刻，都会让我们再一次基督经历靠着基督再一次得胜的那种的能力，所以失败不可怕。可是，当我们面对那个失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去处理，怎么来去面对那样的时刻，那个是关键。如果在那样的时刻，我们再一次的来回到福音里面，我们再一次再求神给我们从十字架上给我们那个力量，我们再一次的来经历那个过程。那个就是让福音一次再一次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的时刻。第三，鼓励赞美的能力。鼓励赞美的能力，鼓励赞美的能力不同于存款的那个方法。鼓励赞美的能力，这里最重要的是"能力"两个字。鼓励赞美是一种能力。鼓励赞美不是一个方法，它是一种属天的能力。它是什么属天的能力？它是需要支取神的大能得到的。我们天然的罪性就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问题，谁跟我们越亲近，我们就越容易看到他的问题。所以，我们天然的能力就是发现配偶、发现子女生命里面问题。我们不用学就有这个能力。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天然的能力，就是缩小我们自己的问题。可是当圣灵 来改变我们的眼光。圣灵来去充满我们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种能力，那就是发现圣灵在配偶身上工作的能力。我们如果有这种属天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会改变，我们会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配偶，我们会看到他生命里面值得赞美的地方，值得欣赏的地方，从而从心里面真正的、真诚的发出赞美。我记得在我的丈夫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次我的丈夫跟我的孩子发生冲突，然后我的丈夫就对我的孩子发脾气，也讲了一些伤害我孩子的话。当他们发生完冲突之后，哇，我就特别生气，我就为我的孩子就是站在我的孩子的立场，然后生我的丈夫的气。但我看到我的丈夫当时他是非常的自责，很难受。可是我觉得我就是觉得你太差了，你这个你是牧师，你是在这读神学，你还发这样的脾气，说这样的话，血气的话，我就很生气。反正我很生气，所以他也是非常的自责。后来他就去我们的教会找牧师去辅导。那是一个美国的教会，那是我们当时的牧师是美国的牧师。他去到之后，他把这个就说去到之后，后来他被辅导完，他回来之后，我就发现他好像整个人就是重担卸下，他就整个人非常清省的回来，然后他就跟我的孩子道歉，然后跟我的孩子和好，然后就没事儿了。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去找牧师，牧师怎么辅导你的？我就问他，他说其实他去找牧师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沮丧的一种状态，就是撒旦不断的在他耳边控诉说你真的是没资格做牧师，你真的是这个罪怎么老是改不了你这个这么血气等等。他说他就被这些的声音，他几乎要压垮了。可是他去跟牧师讲完之后，我们的牧师对他说：“我们的牧师说，弟兄，我知道你不想这样。我看到你的自责，我看到你灵里的痛苦，我也看到你现在来寻找牧师，要寻求帮助。他说这些我都看到，是你爱主并且想逃主喜悦的明证。”所以不要灰心，不要听信撒旦打击你的话语，你去向神认罪悔改，你回去向你的孩子道歉，然后继续上路。主的恩典够你用。牧师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他就平平安安的回来了。鼓励赞美的能力，是因着我们有那个属天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在他的生命里面看到圣灵所做的工作。即便是在他发完脾气，即便是他在他犯了罪之后，牧师他能看到他生命里面有圣灵的印记，他可以看到我的丈夫的生命里面有想讨神喜悦的明证。我的丈夫说，牧师的话大大的鼓励了他。是的，他不是像撒旦说的那样子的差，那样子的没有盼望。他的里面，他想去改变，他想去爱主，可是很多时候他缺乏能力，很多时候他有软弱。可是，悔改永远都是那个出路，所以他就平平安安的回来，跟我的孩子道歉，悔改。和好。当我经历那个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我当时就求神，我说：“神呐，给我一种力量，给我一种可以有圣灵的能力，发现我配偶生命里面有圣灵工作痕迹的能力。 主啊，给我一种力量，让我的心不是充满了批判，不是充满了指责，而是我真的可以从上帝那里支取属天的能力，来发出鼓励的声音，来发出赞美的声音。这是属天的能力。作为基督徒，特别是姐妹，我们很需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拆毁配偶的工具，而是要让它成为一个恩典的出口。这三节的经文是一个递进的关系。第一个，颂赞和诅咒，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我们的口用来颂赞我们的主，因此我们不应该说咒诅的话。第二。箴言17章28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如果我们实在说不出好话，那我们就静默不言吧，因为在那个时候，静默不言也算为智慧。箴言31章26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头有仁慈的法则。哇，这是一个属神的智慧的女人。他所说的话显出上帝的智慧，他的舌头上所出的话有仁慈的法则，所以我们要看是一个递进的关系。我们看我们自己在哪一个的 level，哪一个的 level 上面，然后我们就努力往下面一个。递进，往下面一个来学习。很多时候，当我对我的丈夫，我感觉我心里面又开始对他各样的事情，我都有不满的时候，其实我现在我非常清楚，那是一个的信号，就是代表我的灵里面非常的软弱，我需要。支取圣灵的能力来改变我的眼光，我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最后一点，我要讲为配偶祷告的能力。为配偶祷告是夫妻关系中最美妙的事情之一，因为祷告的本身就是在承认我们的不能，而宣告神能。夫妻操练彼此相爱，其中之一就是在祷告中为彼此舍下自己。为了彼此投入时间来祷告，有一位基督徒的妻子，她这样说：“她说我希望我的丈夫为我祷告，甚至这比送我玫瑰花还要让我开心，还要让我感动。”是的，我也是，我希望我的丈夫为我祷告，不需要送我玫瑰花。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为彼此的祷告不是一种的手段，去控制对方、改变对方。恰好相反的是，祷告是让我们放弃个人的力量，专心仰赖神的大能，使彼此都经历这个改变，从而来使我们的婚姻来被更新。为配偶来祷告，求神祝福对方，使他的生命成为神。要让他成为的样子，凭信心来宣告支取属能的能力，属天的能力，使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与神同工，成为福音更新能力见证的，能力的见证人。如果你的婚姻在面对一个极其困难的一个处境，甚至近乎绝望的时刻。借着祷告，你要体会什么叫做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我们自己到了自己的能力山穷水尽的时刻，正好是一个全然可以信靠神、运用属灵的能力的最佳时机。当你为你自己的婚姻、为你的配偶祷告的时候，你也一定要记得要为自己来祷告，使自己成为一个效法基督、合神心意的配偶。成为自己配偶家庭的祝福。我记得啊，我听过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的 弟兄，他的妻子每晚都用手机来看电视剧，然后上瘾。然后他看到他妻子的不节制被手机捆绑，因此这个弟兄他就不断的为他的妻子来祷告，希望神能改变他的妻子。可是后来圣灵光照他，他看到其实他自己对妻子有很多的忽视还有亏欠，因此他开始更多的来分担家务，多和妻子聊天等等。慢慢的就这样，他帮助妻子脱离了对手机的捆绑。在这个例子里面，妻子不节制的罪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的焦点通常都比较容易放在对付妻子的不节制的罪的上面。而这种情况，通常另一方就会比较容易自意，哇，我要帮助对方来改变。可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往往就发生在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亏欠。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对付自己的罪时，神就会使用我们被更新改变的生命，去影响身边的人。我实在要说，每一次当我愿意为我的丈夫来祷告的时候，神每一次都看到。每一次都让我看到我生命中一个要对付的罪，对付的地方。每一次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都会感到自己的没有能力，但是同时又有一个更大的盼望，那就是神的能力是何等的大，他有能力来做那更新改变的工作。当我自己愿意谦卑下来，悔改自己的罪的时候，神无一例外的让我看到他在我们两个人生命中所做的那种奇妙的工作，这就是上帝的大能和恩典。今天我分享了很多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例子，神的大能在别人家改变的故事和见证。我相信你们在听很多的讲道里面，很多的这个见证里面，你也听过很多别人的故事，别人家改变的故事，别人家的见证。今天我真是盼望，我们会听厌了别人家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来立志，我们要做一个听到并且行道的人。而让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成为那被大能的福音改变的见证中的一个。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让孩子来分享，真是神你在孩子的生命里面所留下的恩典的痕迹。主啊，我真的祈求圣灵，真的是来光照我们，来加给我们力量。主啊，真的是让我们靠着那神的大能，让我们自己每一个的人都可以成为那见证的一部分，成为那故事的一部分。主啊，当我们再去分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分享上帝的大能，怎么样在我的家庭所留下的痕迹，所做的大能，所做的启示。感谢赞美主，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感谢主，啊，谢谢张一博师母，还有没有时间，我们就回答两个问题，好不好？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问答里面，有两个问题，就请一博师母就这两个问题给一个简要的回答吧。
好的，老师，这是不是心理学的方法？有一个人他在问这
不
个问题。
是，不是这个聊天，是在那个问答，
哦，问答。
对，在那个问答里面。
OK。 怎么看亚比该对拿巴？妻子无条件顺服丈夫，丈夫要妻子一通。对，这个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明确的哈。这个问题是怎样看亚比该对拿巴？妻子无条件顺服丈夫，丈夫要妻子一同偷盗、抢劫、拐卖，甚至更大的罪，妻子也无条件顺服吗？顺服丈夫，甚至不惜犯罪吗？那这个问题其实是很简单，因为圣经里面，当我们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他说如同顺服主。其实呢，在那个，而且还有一个经文，他是说我们要在主里顺服丈夫。对，所以呢，其实它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主里。啊，那丈夫让你犯罪，那你一定不能顺服，对不对？那如果丈夫让你不要信基督，你一定不能顺服，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所有的顺服都是不违背真理的情况底下的顺服，这个在圣经的经文里面也是有很明确的教导的。那第二个问题哈，最近一个姐妹说，她教会的教导是顺服丈夫，丈夫告诉她啊，离婚解决经济危机，保存家里房子等，说半年再复婚，她就顺服丈夫的决定。几年过去了，非但没有复婚，却跟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如今失去了联系。然后呢，这个丈夫姐妹觉得很痛苦，觉得上了教会的当啊。然后那个，而且这个丈夫应该后来就有外遇哈，跟别的人一起。对，这个其实跟上面那个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当我们。是圣经教导，这个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她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主里对丈夫的顺服。对，那其实当丈夫他让她去假离婚的时候，这个"假"字儿，这就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点。所以呢，我们是不能去跟他一起去犯罪的。对，这个时候我们要我们不能来去，我们要顺服主，我们要首先顺服的是主。当时丈夫的要求跟主的要求是违背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去做的，所以这是一个大前提啊。在这种时候，我们要 say no，而且我们要很温柔，但是却很决绝的跟他说 no，我不可以跟你一起来做违背上帝的事情。那也很抱歉，可能我刚才讲这个的时候，就是我没有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大家才会问这样的问题。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和回答问题就到这里。